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护教学。首先，我们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护教学？它不是指要为自己的观点找个理由，或者让大家都下得了台阶，而是说通过辩论，对某个主题的立场或系统给予解释、说明，甚至是辩护。实际上，护教学这个词是源于古希腊语，意味着提供解释来回应与驳斥指控。就像著名的苏格拉底辩护，这听上去可能很正式，或者说有点吓人，但其实未必。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自己的处境中使用护教。每一次我们为某一个主张、计划的决定去辩护，或者反驳某个主张时引经据典，又或者就某个话题维护自己的立场，我们其实都在使用护教。所以何谓基督教护教学呢？我们会这样来定义基督教护教学：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提供辩护、立证与证据的一门学科。护教学与福音布道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尽管两者无疑是彼此相连接的。福音布道解释福音真理，也就是耶稣是谁、罪的定义以及如何从永恒的死亡中被拯救。护教学为福音所宣告的内容之真实性与可靠性进行辩护，并批判错误的主张。请注意，基督教护教学既是防御性的，要维护圣经的真实与可靠，但同时呢，也是进攻性的，攻击错误的教训以及不合圣经的世界观。这里的攻击不是指身体上的暴力，基督徒的敌人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不幸的心。一个基督教护教者是能够维护福音，同时也能够批判不幸的人。我们看谁需要护教学呢？首先肯定是基督徒。许多基督徒听说过护教学，但是有些人误认为只有那些拥有哲学思维的基督徒，或者很聪明的基督徒，甚至我们认为那些摇摆不定的基督徒才需要护教学。但是所有信徒都需要了解基督教护教学，所有基督徒应该能够阐明福音，给予福音可靠性与真实性的辩护，并且带着慎思明辨与身边不幸的人对话。我要给你几个理由，说明为何你我以及所有信徒都需要基督教护教学。首先，第一个理由，基督徒应该要能够解释他们信靠耶稣的缘由。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给我们典型的论述：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盼望，是指神所赐的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为什么基督徒相信一个古代拿撒勒的巡游布道的犹太拉比被处死，然后从坟墓里复活呢？福音布道可以给出答案，但是基督教后教也与这个答案息息相关。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能够解释信靠耶稣的缘由。第二个理由呢，基督徒应该要能够反驳不合圣经的世界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写道，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注意，保罗并没有加上任何限定条件，他没有说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够攻破计谋。保罗在这里的劝勉对象是全体哥林多教会，很显然他期待教会里所有的信徒都要能够反驳不合圣经的道理。弟兄姊妹，这里的实践应用是你被呼召要挑战和反驳不合圣经、违背基督位格与作为的教训，以此来预备征战。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需要揭露谎言和虚假的前设，对抗混淆福音真理的观点，以此来兴旺福音。这是我给出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基督徒应该要使用他们的头脑与理性来荣耀神。请注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我们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基督徒跟随耶稣做他门徒的其中一点就是尽意爱神，也就是说，在传福音、门徒训练以及护教方面使用自己的智识与理性。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在历史上至少最近几十年，福音派在这方面是失败的，这其中有许多原因。对我们而言，重点是做耶稣的门徒不等于放弃理性。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寻求真理。实际上，宗教改革的标记之一，对圣经的可靠与信息的重新发现，就是一切真理都是属于神的真理的呐喊。此话怎讲呢？真理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集合，真理是有位格的，他的名字叫耶稣。启示录第十九章说，耶稣是诚信和真实。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跟随耶稣不是说你就放弃自己的头脑，不是的，相反，你要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心、你的意念、你的灵魂都交托给他，做他门徒的管家职分，其中也包括了为了神的荣耀而使用他所赐的能力，比如你的智识。尽管你的智识、你的头脑是堕落的，但是它依然可以为神所用。我们不是信靠这些能力本身，而是让这些能力降服在神面前，并且为了归荣耀给神而使用它们。我们如何归荣耀给神呢？终极来说，学习护教学和世界观的目标并非赢得辩论或者显得自己很聪明，而是要为福音真理去辩护，挑战错误的观念，以此赢得灵魂。带着这个目标，你我可以更好地与朋友、与邻舍、与同事、同学以及家人去对话，美妙地将真理与福音的可靠展现出来，反驳假教师、错误的前设以及不幸的心。我们要帮助非信徒，让他们审视自己所持信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同时帮助他们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那接下来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在教会历史当中，信徒一直使用护教来荣耀神。 《使徒行传》里就记载了保罗护教的内容。在《使徒行传》17章17节记载，他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使徒保罗在菲斯都和亚基帕面前受审的时候说，我为自己分数时用了护教这个词。许多早期教父都是著名的护教家，早期教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从异教信仰中区分真正的基督教教义。早期几个世纪的一些著名的教父，包括殉道者尤斯丁、艾任纽和特土良，实际上特土良为罗马帝国下的基督徒生活辩护。宗教改革的特征之一就是针对诸如约翰加尔文与托马斯阿奎那之间的不同价值观的辩护。那最后我们要简短地列出基督徒可能拒绝为信仰辩护的三个隐藏的潜在理由。刚刚不是说了四个我们为什么要去为基督教信仰去辩护呢？给了四个理由。那当然我们也可能会拒绝为信仰辩护，有三个潜在的理由。首先，一些基督徒辩称护教学否认信心的作用，因为护教学提供的进入天国之道是理性本身，这根本不是事实。基督教护教学是要解释神在基督里显明的真理之真实性，然而耶稣自己才能拯救，不是我们的理性。没有圣灵主动的作为，纯粹的知识与逻辑无法带给一个人拯救。撒旦拥有关于神的知识，但是显然他无法救他。在基督的位格与作为中，使人得救的信心不是仅仅包括接受圣经所宣告的是真实的，也不仅仅是相信神的存在，而是信靠神自己，并且与他有真实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其次，一些基督徒害怕其他人会如何看待他们。如果你在惧怕人方面挣扎，你要知道，实际上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他人眼光的惧怕常常使基督徒羞于传福音与护教。第三，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基督徒不愿意去护教，因为他们在理性上是懒惰的。然而即使我们的理性是堕落的，我们仍然被呼召要敬意爱神，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用我们每一分才能来荣耀神。在各种网站上伴随许多有帮助的唾手可得的网站与书籍资源，没有任何信徒有借口在知识上懒惰，从而不在护教方面去长进。那刚刚就分享了谁需要护教呢？我们的侧重点是基督徒。接下来我们看看谁需要护教学呢？非信徒，他们也需要护教学。基督教护教学不仅仅是基督徒所需要的，也对非信徒有实践及属灵上的益处。首先，基督教护教学回答非信徒的疑问，并除去不信的障碍。显然，有时非信徒在面对自己的罪疚与道德破产时，会问一些不相关的问题，使他们可以逃避福音真理对他们造成的不安。通常，他们会通过提问来转换话题，以躲避福音与他们生活之间的张力。但是有时非信徒显然也会提一些与基督信仰息息相关的问题，而护教学可以提供答案。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会让人内心不安。基督教护教学包括回答人的疑惑，除去那些阻碍人认识基督信仰稳固根基的虚假信念。一个以圣经世界观教育指引非信徒的自然方法，就是预备回答各样的疑问。基督徒不应当对此感到惊讶，甚至觉得受到威胁。毕竟我们是为了传扬福音，我们所信的这奇妙的信息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引导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也应该要期待会遇到人们的疑问。其次呢， 基督教护教学与福音布道相结合，将非信徒引向信靠基督。基督教护教学的意义不在于赢得最终的辩论，而是阐明辩护对于相信耶稣位格和作为的可靠性。护教学是一项为圣经世界观辩护的学科，消解一切不幸，并为热心布道提供起点。请思想《使徒行传》十七章里保罗的例子。保罗站在亚略巴谷雅典的公共广场，而他使用护教对基督信仰的辩护来与他们对话。保罗使用了理性以及与文化相关的例子，比如雅典的祭坛和希腊古诗，他也解释了神和他属性的圣经真理，以及我们需要他的怜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递信息，使得那些相信许多异教神的外邦人愿意竖起耳朵来聆听好消息。就是这位独一真神为了我们而差遣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很热衷于护教，因为他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属灵意义上，护教是征战，而不是什么桌游。护教的要点并非在于让自己的属灵数值增加，而是通过帮助他人明白真理，从而使他的生命可以存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敌人不是非信徒，我们的敌人不是不信或者错误的信仰。从更根本的层面来说，基督徒的敌人是那抵挡神自己的恶者。假教训和谎言源于那在伊甸园的说谎之人的父，就是撒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保罗在谈到撒旦时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护教学是为着神的荣耀与非信徒的益处而进行的属灵工作，它发生在真实的不断进行的属灵征战中。那么今天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护教学有哪些方法呢？历史上基督教护教学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是被人熟知的证据派，他们在护教时注重实用客观性证据；另一个是前设派，他们更关注非信徒不是从圣灵引导而来的各种前设。证据护教的主要论点是，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使用神在他的创造中已经赐给我们的客观证据或者证明，作为我们护教中的证据和说服他人的内容。史普罗是著名的证据学派护教家，比如说造物界本身证明一定有一位造物主，而我们应该使用这个信念作为我们证明神存在的证据。那前设派强调证据无法说服非信徒跟随神，因为人们是由他们的前设所引导的，而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他们自然倾向于抵挡神。因此他们认为我们无法使用自己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或者为福音辩护。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范泰尔是著名的前设派。本课程融合这两种方法，我们认为当我们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时，我们应该使用证据和证明。同时无论我们的证据或者说服力多么有力，如果离开神自己的拯救工作，那就没有人能够相信神。我们不会将不同的护教学方法对立，这两种方法是互补而不是矛盾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 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叫护教学。当然呢，今天第一课呢，我们并没有谈护教的内容，反而是从基本的概念开始，就是护教学导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护教学。我们以前以为谁需要护教学呢？那透过今天的分享说，基督徒和非信徒都需要护教学，到最后还会告诉我们护教学有哪些方法，有两种方法。但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学这一课之前，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肯定都听过护教学，对不对？但是我们对护教学有怎样的认识呢？
其实护教学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概念。当然呢，它也是一个专业的神学的词，但是从这课让我也看到，其实护教学也是对我来说不陌生的。虽然说护教学它这个内容就是讲到既是预防性又是带有攻击性的，我就想起其实在我的这个信主期间，我也跟别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也会有这两个性质的。比如说他这里提到的防御性，就是要维护圣经的一个真实与可靠性的。对，因为我们的福音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所传讲的也是需要真实可靠的。他这里又提到，同时又带有攻击性的。什么叫带有攻击性呢？就是对于错误的一些信仰的内容或者是教训，我们就会极力的要去维护，去辨明，就是这些不合圣经的这些价值观。
是，这是对护教学的认识。那唐曼呢，主要可能是在听这课之前，你对护教学有怎样的认识？
对，在这个之前呢，是没有系统的去了解过。但是呢，作为基督徒会本能的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护教者，因为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在这个信主之前，其实我们对信仰都会怀疑，可能也都会拒绝过。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是，打一个比方，就是信仰的围观者和反对者吧。但是信了以后呢，我们也会遭到别人的质疑和反对。那反过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为自己的这个信仰要做好辩护。为什么呢？因为好东西都是需要维护的嘛。更何况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这个信仰更好的了。
是。那这是对护教学的认识。护教学导论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护教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和认识。学完这一课之后，我们对于护教学的认识，甚至包括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护教的场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就是这个内容有没有帮助到你？
这里他提到的护教学，他针对的一个对象不单是基督徒，也是非基督徒。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认识。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掌握正确的信仰内容，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是应该的。但是对于非信徒来说，为什么他们不信主呢？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这个护教学的内容的。一方面护教学它能够回答到这些非基督徒他们的一些疑问。比如说他们对耶稣的这个神人的身份有产生怀疑的，比如说他们很难相信这个玛利亚他是由圣灵感孕，就是耶稣
童女怀孕生子，他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说其实信仰里面有很多对于他们有怀疑的这一点呢，如果非信徒他们也能够去从护教学得到这些答案的话，其实是可以除去他们这种的疑惑的。
是。所以你会认为护教学非信徒也需要？
是的是的。
是。
对，我觉得其实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需要护教的，因为我们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而且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贝呢，不是叫我们把它藏起来的，而是要向人去显明它。那既然要向人去显明，又要防止这个宝贝丢失，那我们就要学会护理。所以呢，首先学习护教，作为基督徒来说，不单是为了让别人更能够明白信仰，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更加懂得了解真理。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资料里面所说的非基督徒也需要护教学。那可能作为非基督徒，他们的需要呢不是主动性的，比如说像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反过来会质疑这个信仰。但是从人的生命都需要认识神才能得救这个角度来看呢，所有的人，就是包括非信徒，他们确实的是更加需要护教学的知识和理论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从这个理性上能够卸下防御，明白真理。所以这两个方面呢，都是在促使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更加要自觉自愿努力的学好护教学。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学好了护教学，我们才有可能让非信徒接触到护教学，或者说护教学的原理，会让我们传福音的果效更好。所以呢，归根结底来说的话，护教和传教它其实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关系。
所以它这里面其实也提到了福音事工跟护教它有本质的不同，但并不是说好像是彼此割裂，它是彼此并行的，尤其是在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呢，对于学完这一课之后是有收获的，就是我以前呢会认为护教离我很遥远，我感觉好像不太需要，或者呢我对护教有一些偏见，在于可能它是争论占多数。但是其实透过今天的学习，护教它更多的是一种站在阐述的层面，把圣经把福音给完全的证明出来。但是学了今天这一课之后呢，会让我觉得护教呢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只有攻击性，对不对？它也会有防御性，怎么样去为你的真理去辩驳，而不是完全的攻击性。同时呢，它也告诉我护教有两个方面，比如说证据派和前设派。可能为什么我始终对他有偏见呢？我可能是占了前设派比较多。因为我已经默认，或者说我已经觉得他是不信主的，我所说的所有护教的内容对他来说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这个课程里面告诉我们，证据派跟前设派他们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让我更好的去护教。所以这一课对我是有这样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听了第一课，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去探讨护教学。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话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和交流。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真理是神的话语，真理是信仰的根基，持守真理不畏惧，挺胸昂首往前去。我们站起，我们站起，我们为那真理公义而站起，不怕毁谤，不惧打击，胸膛。